Then you're captured by bug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时政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在新闻当中跟大家报告了，那么还有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也一直都关注非洲的一个局势啊，那也就是津巴布韦的政局，目前呢仍旧是处在动荡和过渡之中的。我们也得到消息，这个穆加贝总统是已经宣布辞职了，前段时间还说不打算这个改口哈，要继续留在这个位置上。
但是今天早上新闻已经给大家说了，他现在呢以自己下台来换取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平安。那与此同时呢，津巴布韦政府也宣布会在48小时之内呢，这个副总统之前的哈，在流亡海外的副总统呢就会履职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对于津巴布韦政局有着相当影响力的这个中国也是做出了一些这个动作哈。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个津巴布韦军方有这个将军已经是造访到了北京，
邱文嘉
啊，那究竟是说他们之间是不是达成一个协议或者有个通报，那么中国影响力在这中间是怎么施加的，那么值得玩味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跟大家进行一个探讨，那么也了解一下究竟津巴布韦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是
那这个穆加贝总统在这个台上这么多年他究竟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那就这个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连线海外，联系到的是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国际关系的博士生薛晓明先生。薛先生您早。
哎，主持人早上好。
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跟这个穆加贝和津巴布韦有关的这么一个话题啊。那么你能不能先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目前的这个津巴布韦的一个局势和穆加贝总统的一个情况？
从目前来看的话，津巴布韦的局势基本上已经是属于一个就是水落石出的这样一个局面。穆加贝先生的话基本上是大势已去，他已经就是宣布辞职，对吧？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津巴布韦的局势的一个。
他会不会还出现一些什么其他的动荡的情况？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关注到哈，这个军方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重要了。那么马上要上台的可能是这个副总统，
对，
是不是受到军方的控制？那么军方目前他们不承认这是一个政变，那未来的军方扮演的角色会不会越来越重要？出现军政府。
对，有意思一点，这个副总统也是军方背景出身的。
对，这么说吧，就是说今后津巴布韦出现动荡的概率是非常小的。因为作为对于津巴布韦来讲的话，你主要是要看影响他政局的几支主要力量。他的这个态度。那么对于津巴布韦来讲的话，这次政变之前，这个政变军方已经和能够影响津巴布韦的这几个主要的力量，包括中国、美国，都已经事先打过了招呼，是吧？然后是在各方的默许之下，那么他们才能去把这件事情给做成。是吧？而且能够决定津巴布韦国内政治局势的主要就是军方的力量，是吧？而这位副总统呢，他不是说受军方控制，是他本身就是
有
军
方背景。
对，
我们看很有意思一点，之前有个标题说61岁的将军支持75岁的副总统干翻了93岁的老总统哈，好像我看到之前有这个背景介绍说，这个齐文嘉将军好像和这个副总统之间好像两个还是关系比较密切的。
对，他们两个人是那个咱们中就是中国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的校友啊。
那么这里面可能跟中国的这个渊源也就是非常的深了啊。我们现在有一些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先暂时的把时间交给他们，之后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津巴布韦之前为什么处在那么一个状态上，以及这个穆加贝总统可能马上就要变成前总统了，那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未来的影响力在非洲如何扩张来进行一个讨论。首先接听的是赵先生，您早。
哎，各位好！哎呀，继续沙发！这个穆加贝啊，应该称为叫毛加贝，他跟我们中国这个毛泽东啊是毒夫名贼啊，是一丘之貉，几乎走的是一模一样的路，用这个大谎话、大骗话骗了津巴布韦人民，说是我们要搞独立，我们要搞自由，要搞幸福，要搞等等等等等，结果呢， 是独立了，是自由了，是他们这一伙人自由了，就像毛泽东共产党统治这一伙人自由了，所以他们呢一直被中国的这个共产党政府呢称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实哪里把人民从包进去，部分人的老朋友，说是什么，他根本就不是我的老朋友，我相信他也不是我们好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种人如果跟他的老朋友呢，真应了中国的一句话叫鱼找鱼虾找虾，泥鳅专找癞蛤蟆，你想你相信只要跟这癞蛤蟆是好朋友的，这帮人他一定也是癞蛤蟆。所以这一次津巴布韦的这个老兄的走人呢，是怎么说呢，好像就前几天你们这个广播做过一个，他们那个面包卖了多少兆亿多少亿，我都记不住价钱了，这个面包我估计这个钱比这个面包还要大，
嗯，十万亿
啊，好，对了，就反正多少亿我也记不住，搞到这种程度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也就是像邓小平当时说的，我们已经到了是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再这样下去是不行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中国呢搞了一次政变，那这次呢津巴布韦的这个军方也搞了一次政变。说长话短说，
嗯，您觉得有未来有什么改变的可能性吗？您觉得
在网上有一句话叫做不进行政改就迎接政变，这是一个千古不破的千年真理。至于说将来会怎么样的走，很简单，还是回到当时像津巴布韦，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向我们中国人民许诺的那些所谓的历史的先生的那个前提之下，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津巴布韦呢？建立一个法治的津巴布韦。只有在这个法治的津巴布韦呢，津巴布韦才可以真正走上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以前是非常容易在非洲大地上，他是非常早的一个先进的一个国家，可是被穆加贝这帮独裁流氓政府呢搞到现在这个样子，跟我们中国是异曲同工。我们中国当时最第一的共和国，可现在是一个独裁大国。所以从这一点上讲，将来津巴布韦要走什么样，我觉得不要去借鉴中国的经验，不要学习近平搞什么大头鬼的什么中国梦。一点很简单，很简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搞法治社会，这样对津巴布韦才有前途。否则他们也会走上中国的这个所谓邓小平啊、江泽民啊、什么习近平这一套的这么乱七八糟的这祸国殃民的这种道路。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就非常简单，很简单，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好的，感谢赵先生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啊。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李先生您早。
哎，谢谢行动，你们好。
哎，您
好。
我就是每个星期三早上我都能听见这赵先生疯狂的攻击中国，这个太不爽了。
那我们当然也是就事论事在讨论啊，我们可能就这个话题来讨论。
对对对，就事论事在讨论，就什么事情他都能扯到他说的那些巴拉巴拉什么政府，这个很不好。这个
嗯，
我们就事论事，津巴布韦这个就是穆加贝总统，他可能年事已高，可能有一些糊涂的事情。而且我们希望这个新的政府上来以后，这个津巴布韦能够像中国一样改革开放，然后走得更好。
嗯，
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问题，共产党执政没有问题。
好，
我们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想要尊重客观规律，慢慢弄，一步一步，能把中国变得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越来越富强。
嗯，
能够把津巴布韦也能够变成非洲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家，
嗯，
这个没有问题。
好的，
不要说我们的制度有问题，我们制度没有问题。
嗯，
好吗？
好，
okay，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
谢谢您的电话，
那么表达您的个人观点啊。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媒体呢也是一个公开的平台，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审理啊或者是审查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呢好好利用自己言论自由的这个权利，就这个问题本身啊表达您的这个看法，来参与
我们就谈津巴布韦，
来参与我们这个理性的这么一个讨论。
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这个时间交回到我们这个评论员这个薛先生这里。刚才提到了啊，就是目前这个津巴布韦可能会迎来新的一些变局，那么在这之前其实中国和津巴布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你能给大家大概分析一下或者介绍一下此前中国和津巴布韦的关系，以及未来中国和津巴布韦之间的关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吗？薛先生，你好。
明白啊，就是我刚才也听了两位这个听众朋友的发言啊。
嗯，
这个事情应该这么来看，就是说，就是中国和津巴布韦的关系，它是渊源非常的深的。实际上呢，就是在1979年之前，津巴布韦它还是处在白人殖民统治下。 当时是叫南罗德西亚，对吧？然后这个南罗德西亚的本地的非洲黑人，他们要争取自己的民族解放，是吧？民族独立。然后呢，主要是在中国的支持下，为了这个他们本国家的这种革命和独立的过程，是吧？所以就是说，中国和那个津巴布韦的这个执政党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那么时间推进到现在的话，因为这个穆加贝总统他在90年代末期。他推行了这种土地改革的政策，就是受到了这个西方的国际制裁，所以呢，就是整个津巴布韦，他整个的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是唯一的一个贸易伙伴就是中国。那么他主要的这个包括经济的、军事的支持，也是来自于中国。所以说，中国在这个津巴布韦
的影响力，
对，
为什么中国要在津巴布韦维持这样的影响力呢？
之前看过《泰晤士报》有一篇报道，它这个题目叫什么？叫中国海外的第一块殖民地津巴布韦，就很有意思。看过这么一个标题。
他说了，这里面这个报道其实说了啊，因为这个津巴布韦可能没有中国需要的这个石油，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在海外的扩张或者是海外的投资呢，往往集中于这个资源性的这个国家，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他说津巴布韦有铜、还有钻石等等一些这个金属上的矿藏哈，那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论？就说中国对于津巴布韦一直维持这样的投资和影响力，是不是出于某种经济上的目的，还是出于某种战略上的目的？
实际上中国也不是说要就是单独挑了这个津巴布韦去支持，实际上是在当年那个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当中，中国是对所有的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去支持了。只不过是那个具体到津巴布韦这一块的话，那么既然有这种历史上的渊源，那么大家就把这种友好的关系就继续维持了下去。那么至于说这个为什么中国要维持在津巴布韦的存在，那么我想反问一下，为什么不呢？对吧？既然有这么一个友好的关系在，而且两个国家互相做生意，互相支持对方的这个经济建设，是吧？对两国人民都是有利的、有帮助的，为什么不呢？对吧？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朋友，听听他们有什么意见要跟大家去分享。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大家要就事论事，那么理性的来进行讨论。接下来呢，是李女士，您早。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别的不清楚，我觉得他这个人都93岁了，也老早就应该下台了，因为人的精力有限嘛。年龄大了，思维能力啊，各方面能力都会减少嘛。我觉得老早就应该让钱给那个年富力强的人。别的我搞不清楚哈，谢谢，再见。
好，非常感谢李女士，那么表达您的这个观点。
确实有年富力强的想上去。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啊，史先生，您早。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啊。我非常赞同主持嘉宾那个说的话，非常好。我想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好像津巴布韦是个英联邦国家吧？
嘉宾，
好像我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啊，我觉得我知道津巴布韦是个英联邦国家，好像它主要的语言还是英文吧。Anyway， 没关系，我就说啊。是这样，我刚才就是说听了李女士所说的话，那么我觉得呢，那么如果这样我们大家不都在说程序正义嘛？那么津巴布韦，首先我并不赞成他93岁去做这个事情啊，我并不赞成。但是我想问一下，他程序正义吗？如果程序正义的话，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程序正义的，就可以通过政变或者说军方就干涉了，要把某一个人逼下台的话，那么这样的民主社会还不如不要。对吧？那等于说变成那个民主就变成一个暴动了，对不对啊？变成暴动。那我赵先生所说的话是可以，你可以感觉一种非常浓烈、非常浓烈的山西老藤醋的味道。津巴布韦的领袖穆加贝是吧？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毛泽东的地位等等，是不许一小撮反对者反对是毫无作用的。所以我想跟赵先生说，他们是你们这批人所说这些话，是等于是在蚂蚁撼大树，毫无意义，省省了吧。
好。
那个另外我想说，就像那个嘉宾所说的一样，对中国对津巴布韦的影响， 为什么不要影响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三世界和非洲国家天然的盟主，也就是中国的改革、中国的成功、中国政权的更替成功，给第三世界树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榜样。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把中国、把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当作领袖一样的来效奉、来学习，这没有什么不好。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也好，中国对世界，谁在你怎么说？为什么我们不要了？我们当然去影响别人。作为一个大国，对大家，美国对世界上的影响都少过了，美国对世界上经济力都根本就没少过。
石先生，那您觉得？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您觉得目前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津巴布韦实现了一个政权的一个更迭，那您觉得未来的这个走向是会越来越明朗化呢，还是说津巴布韦可能会陷入另外一种困境？
首先来说，津巴布韦发生这种政变，这就是所谓的民主体制下的弊病，就像叶利钦炮轰国会一样，简直是胡闹，就是说这就是民主了，还不如不要。至于现在的津巴布韦，由于现在的副总统也是军方背景，也就是说我相信他会处于平衡状态，也就是将会平静下来，这件事情可能就像这一夜可能就翻过去了，也不会再怎么样了。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回事，毕竟是一个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如不如此，如果一个威权政府的话，这个社会只会带来动乱，如果是一个不也我们不如果说是一个强权政府或者比较强权的政府的话呢，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社会将是非常稳定的，而且经济也会向上发展。所以我们不要说民主啊什么狗屁，我们只能说有一句话，对社会有利，能够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对社会发展有利，对这个国家发展，这就是一个好的政府。
好，
其他的时候民主啊什么全部这种概念我们应该通通抛弃。我觉得就我还是这句话我们大家一定要改变这个方法。很多我们都在想啊，中国对外面的影响怎么好像我们做中国做错事一样，我觉得没有任何错的事情。作为一个国家，它在这世界上运行，国家利益是第一个。如果津巴布韦有中国需要的铁矿、金矿、什么矿，有中国需要资源或者有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就应该共取，我们就应该去控制它，
好的，
去获得利益，很正常。
好，非常感谢石先生。石先生呢？
相反的，我们也给津巴布韦带来它好的地方，这不是很正常吗？
好，感谢石先生。石先生基本上是持有这么一个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态度，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上的社会问题上都持有这么一个现实主义的态度，他甚至认为这个民主制度可能都不是那么重要啊。
但是想起了今天早上咱们的新闻里面放的这个采访津巴布韦街头老百姓，说谁上台都比穆加贝要好，你听了老百姓当时这个。
当然他也说了另外一个问题，他说希望能未来的总统能够对人民可能要更好一些。那怎么对人民更好一些？其实这个民主制度对于人民更好一些也是一个保障，
也是一个大概念哈，看怎么来这个具体执行。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薛先生这里。薛先生，您给大家能不能介绍一下之前这个穆加贝总统的上台以及他的执政最后造成整个经济崩溃，他这个角色和历史定位，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定位？
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但是呢其实如果是抓到他的历史的脉络的话也不是那么的复杂。主要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不能说穆加贝就是完全的没有理性，他统治国家没有章法。实际上你要知道，他是1980年他的这个革命就成功了，
是。
那么他开始搞这个土地改革是从1997年之后才开始搞了，那么中间这20年他为什么不搞呢？对吧？那么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和那个就是津巴布韦的宗主国英国，他在独立的时候他有一个协议的，叫那个叫兰开夏大厦协议，是吧？那么这个协议内容就是说，那个说白了就一句话，就是英国给津巴布韦提供财政的支持，然后津巴布韦再拿着这个财政的支持去和平的从白人殖民者手里面把土地买回来，
是
吧？就是买回来再分给黑人，是吧？这个是他的这个政策。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穆加贝非但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在现在在媒体里能看到的那个不理性的形象，而实际上呢，他是各方面都很接受的这么一个人物，而且他在这个津巴布韦的民间的名望也非常高。不是，咱将心比心想，你在一个殖民统治的这样一个局面下，是吧？冒着生命危险，领着一帮人去搞革命，这是分分钟掉脑袋的事儿，是吧？然后把这个事给干成了，把这个大多数的这个 民众从这个少数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这个是他的巨大的民意的基础。那么他今天能走到这一步呢？我们也可以说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最主要就是在1997年的时候，当时英国的工党政府，就是布莱尔那一届的政府，他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协议，是吧？然后他就不给津巴布韦财政了，对啊，
是。
然后那个，你作为一个革命领袖来讲的话，那你总要兑现你当年领导人民革命的这个承诺呀。
你就把土地要返还给老百姓。
对，那你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既然西方的这个支持已经没有了，那么你作为一个统治者来讲的话，那么你要考虑你的统治基础在哪里，对吧？那你统治基础就是你千千万万的一般的津巴布韦的老百姓，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那么他就搞了这个。土改这件事情，那么对于这件事情的成败呢，我们也要一分为二的去看，是吧？那么确实来讲的话，由于历史上的所形成的原因，就主要的这个经济命脉、经济人、经济技术、资本、人才，都掌握在白人的手里。那么在这种局面下，其实一个比较理性的解决的办法是做增量的改革。是吧？就是你保留那一块不动，然后想办法把这个蛋糕做大，是吧？你去搞增量的改革，再一步一步的回过来化解这个历史的恩怨，是吧？但是他一步到位的把这个根儿给砍了，这个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那么他把这个东西给废掉了，那么造成的局面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对吧？再加上西方的制裁，那么就是说，但是你从这个里面你就能看到一点，就是说。你就是那个革命的年代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现在就是一个你要发展经济，让人民群众过好生活的这么一个年代。那么你要发展经济的话，至少是从中国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你最起码的一点就是说，你要去尊重市场的规律，对吧？对吧？那么就是说，穆加贝他搞的这个土地改革，他。恰恰就是，在目前的这个世界大潮下面，它是逆潮流而动，对吧？
那您觉得未来的这个新的总统上台以后，西方对于他的制裁还会继续维持吗？还是说跟新的总统接触以后会有一个转机？
我不认为这个大的格局会有一个大的变化，因为新上台的这个即将要新上台的副总统，他比穆加贝更加的亲华。他是那个就是在津巴布韦土改以后，经济崩溃以后，不是当时有人要主张说用人民币做这个津巴布韦的这个通货吗？提出这个观点的人就是我们这位副总统，
这有意思。
而且他是在10月6号被总统那个就是炒掉的，是吧？
对。
然后他被炒掉之后呢，他本来想流亡到南非，但是他就已经被双规了。是吧？然后他走不了怎么办呢？他是沿着当年参加这个游击战争的这个
路线，
秘密的地下的通道渗透去了，就跑到了莫桑比克。然后有消息说他又从莫桑比克去了北京。然后呢，这个主导这次政变的齐文家将军，他在政变的前一个礼拜。他也是飞去了北京，
是的，
和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常万全，包括中国的参谋总长也都见了面，是吧？然后这个齐文家将军呢和副总统，差不多是前后脚到了北京，该见的人见了。
那从这个局势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未来的中国的影响力在。津巴布韦应该还是会继续加强的啊。那么时间呢，可能有点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这个听众朋友。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还等在线上啊，听听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首先接听的是 Frank， Frank 你早。
你叫。
哎，你请讲。
我想说，刚才嘉宾说的那个土改的什么之后的经济崩溃，又什么是因为西方的制裁了？这其实是完全是颠倒因果。
他没有说是因为西方制裁，他说因为穆加贝的土改造成。
他说原因很复杂，什么就是好像。要把其中的一个原因归咎到西方的制裁，西方的制裁是在他土改之后的那个暴力土改之后才开始制裁，这是因果关系，不要颠倒。他如果不是没有暴力土改，西方根本不制裁。在他暴力土改之前，这个津巴布韦是在白人统治的时候是非洲的大粮仓，他粮食是大量出口的。 这个穆加贝上台之后变成又变成一群鹅白了，
嗯，
粮食不够吃，这是铁的事实。
嗯，
还有前面一位听众经常大发厥词的那位，说什么伟大领袖毛泽东什么什么对第三世界什么影响，我告诉他，要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继续统治到现在，他还到不了澳洲来这里大放厥词。我就是这些，谢谢。
嗯，好的，非常感谢 Frank。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最后一位听众朋友李先生。您早。
喂，是我吗？
哎，对，
您
请讲。
请讲。
我说两句简单的，说一个国家或者一个领导人呢，不能做几十年不变，这是不好的。好像这个以前的那个埃及那个穆巴拉克嘛，做几十年，这是难免会糊涂的晚年。还有就是蒋介石做了终身总统，这也是不好的。
嗯，
马英九先生整天说共产这个不好，共产党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如果我假设啊，1949年国民党打败了共产党，国民党执政到现在，中国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想中国不会有原子弹，因为呢，那时候国民党是依靠美元的，现在台湾也是依靠美元，啊，美国人不会让中国有原子弹，也不会有航天技术。是不是中国人永远是二等公民？好，我就是这么说。共产党说有肩膀不好，但有一样，新中国强大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那么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回到这个薛先生这里啊。那就这个津巴布韦，我们刚才也谈论了很多未来的走势，包括这个中国的影响力。那么最后大概这点时间呢，希望留给您，就是说您觉得未来这段时间，如果中国继续加强在津巴布韦的影响力，那么西方也不会说减少对于津巴布韦的制裁，那津巴布韦的人民生活和整个经济情况会不会得到改善？
嗯，就是中国加强在津巴布韦的影响力，和西方的这个利益怎么样来平衡，这个事情不是不可以做。因为其实你要讲的话，那中国和西方的合作关系更加的密切，对吧？双方也都是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在的。那么这件事情如果要稳定下来，只能说是求同存异。实际上在这次政变以前，这个政变军方除了就是给中国打了招呼，也给美国打了招呼。
嗯，
对吧？美国人也是乐见说穆加贝下台的，只不过美国人说他们不希望看到流血，是吧？这个就是这次政变看起来这么斯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就是说这次政权更迭是国际几大强权背书的，对吧？所以他的未来政局稳定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嗯，
那么至于说能不能西方解除对于这个津巴布韦的制裁。这个就要看津巴布韦的新政府是不是会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的原则。
好，嗯，好的，非常感谢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国际关系博士生薛晓明参与我们今天早上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今天热线电话。那么今天刚才薛先生说的，那这国内的问题呢，往往就不是国内的问题，也是一个国际的问题。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2个小时全部的节目内容。